that in confidence more.
Okay.
Amen. 然后，在还有一个就是午饭以后，就是大专饭食的，就是服侍这个大专饭食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会在这个英语聚会的场所有交通，这是那个午饭以后就是大专服侍这个大专学生这个饭食的弟兄姊妹，明白？那第五项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接触了很多的。 来到这边的这个学生，我们英语的上回我们的集中聚会说，英语接触了130多位，那华语也是就是华语的说华语的也接触了130多位，那有这么多的人呢，我们需要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就是来那个照顾他们，一方面呢跟他们诉说我们的信仰，介绍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介绍圣经神的话语。 一方面呢，也是跟他们做朋友，等于是也在帮助他们。那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能参与。那我们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至少能够照顾一位这样的学生。那有那个，那就请弟兄姊妹呢，就是说会后呢，可以找这个敏静弟兄和严嵩弟兄，说，哎，你说我要找一个学生，我来照顾他。所以他们那边呢，有这些学生的这个。 联系的电话跟这个一些材料资料，对，感谢主。所以我们再说一遍，就是每一位，我们需要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参与照顾这些学生，这是一个很大量的一个学生，明白？明白。感谢主。那第六项事情是这样，就是我们召会一年有7次的一次特别的聚会，就是全球性的特别聚会。那每一年就是春节的时候会有一次华语的特会。 叫新春华语特会，那要来的2015年的这个新春华语特会会在台湾举行，时间是2月21号到2月22号，2021年。那为什么现在报告呢？就是你如果有心要参加，你现在可能要开始报名跟准备。报名的截止时间是11月30号，但是我们早点报告出来，大家就有计划。 那你知道是美国公民的，是不需要签证，但是你如果持有美国绿卡的，你是需要签证的。对，所以那这个不单单是这个新春华语特会，而且特会以后会有参访问在台湾的众召会。那聚会的地点在台北，但是访问的时候会整个台岛的各个召会都会去访问。那会后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所以希望大家有心愿的就去报名，报名是找我们这个余兴弟兄报名。
Amen。感谢主。Amen。感谢主。好，我们还有什么要报告的？我补充报告一下，刚刚讲到轻食哦，那这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标准。台湾是18岁到35岁，美国有很多地方是18岁到40岁。 有的地方是45岁，你要再往上延，像我刚刚讲的，你这个你觉得你是轻职，你就是轻职，但是我已经不是轻职了，但是主要的点是什么呢？因为轻职啊，弟兄姊妹，轻职啊，面对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啊，不管你是在职场里头，啊，是在家庭里头，在。 很多各方面是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 challenge。那么弟兄们就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把青年在职的，你说是 young professional 或是 young adult 都没有问题，都能够聚在一起，能够有一些的交通。好，那这个交通就包括我们刚刚弟兄们报告的这个纽约、新泽西、这个费城的弟兄都希望能够去，能够有一些的交通。好，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你对轻职有负担，你是服侍轻职的，也可以去。 就是说，盼望能够弟兄姊妹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这个交通是用英文的，是英文的交通，有些英语服侍的弟兄们对这个很有负担，所以需要这样的交通。好，这弟兄姊妹就清楚为什么要报名呢？因为有饭食，所以希望能够知道大概有多少人能够回去。那在座弟兄姊妹，你是亲职的，尽量鼓励去，好不好？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讲到台湾的这个青春华语特会，好，很多人都一直想要。 就一直在问了，但是你要晓得这个，就是我们是每隔3年才一次啊。那么这个机会，在台湾这个机会呢，就不是那么普遍啊。像上次我记得去的话，好像是上次是谁？ 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去过了。那么我们盼望说，这次聚会，这是一个刚刚弟兄交通告，这是我们一年七次集调的其中的一次。那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是用华语，那其他都是用英语的。那华语的话呢，虽然是在台湾是用华语，可是呢，英语的弟兄姊妹，西班牙语的弟兄姊妹，日都可以参加，因为这是全球性的啊。但是呢，你去呢就是听翻译，就是听翻译。那大概我想预计，照以往来说，大概这个参加的人数大概想两万多人左右，这样的一个特会啊，是蛮大的，是在我不晓得他们是租台北的小巨蛋还是这个或者是在林口，反正他们是一个就预备一个很大的场地。聚会时间虽然短，但是呢，他们有机会能够去访问各地的召会，也有机会能够跟全球各地来的弟兄姊妹一起有相调，好，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就算你是学生，你若是真是有心愿愿意去，我们也可以看看用什么方法。好，那么哇，我看这个郑飘眼睛都亮了，那就是这就是我们可以问问看，这样这方面的情形是怎么样，这个，所以可以有兴趣我们到时候可以问问看。那么特会是非常宝贝的两天，但是还后面还有后续的访问啊，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如果去问过去参加过的，他们对这个访问都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呢是主恢复的一个苗圃，那边的召会生活各方面都是比较有规模，有很多东西都很值得我们的学习，所以弟兄姊妹能够抓住这个机会，那早点把它定下来，那么我们各方面的接待各方面都可以安排，好吧？我就加强一下弟兄姊妹，若是想要去的，心里就好好就预备一下，当主面前有祷告，若是主感动你愿意要去，就赶快报名。Amen。
好，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就进入这周的神迹宣言。这周是第30周。先来读一下那个每一天的经节，周一104页，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希伯来6章1节。
所以我们既离开了那论到基督之开端的话，就当竭力前进，达到完全成熟。
Amen。 说啊，腓立比书4章第11到第12节。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制毒。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余，或饱足，或饥饿，或富余，或缺乏，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
雅各4章14节。
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楼，其上悬挂一些盾牌，都是勇士的挡牌。
6章4节。
我的家伙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张开旌旗的军队。
周四，彼得后书1章4节。
借着荣耀和美德，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份于神的性情。
第11章。
这样你们就必得着丰富丰富的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过来是5章13到第14节。
凡是用享用来的，对公义的话都是没有经验的，因为他是婴孩，只有长成的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隐 习用而受了操练，就能分辨好坏了。
Amen。 周六的经节，
我们宣扬它是用全班的智慧经解个人，教导个人，好像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现象。我也为此劳苦，找着他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奋斗。
Amen。 是本周是2014年夏季训练的最后一周。材料这一周这次训练从伯特利的梦开始，然后一直到一个成熟的过程。这周我们会主要看到雅各是怎么样从一个抓夺的人，然后经过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后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就是说他一开始抓夺，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打得败，他的爸爸，他的哥哥，他的舅舅，都每一个都被他打败了。但是到了后来他会经过一个变化，就是说他会有一些事情经历，就是拉杰他的妻子就是死掉了，然后他的儿子12个也都走掉了。但是还没有完，但主最后还是会给他一个看见，给他一个成熟的过程。就是说最后他听到了他那个孩子的消息，就是听到了约瑟的消息，然后他说他的孩子既然要葬就葬了吧。就是说他完全已经成为一个倒坑的人，他完全就是说已经就是没有他这个人在他里面去引导他的行为，完全就是由主来充满他，已经是一个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就是在论到成熟的时候，这周的信息还给我们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甜美的爱情故事，就是那个舒拉密女和所罗门王的一个故事。舒拉密女从一个乡村女子，就是最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经过变化成熟，然后成为一个可以配得上所罗门王妻子的一个角色，或者说最后说到是一个叫华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成为可以配得上主的那个叫华教，我们需要我们一开始是怎么样的并不重要，但是我们经过主的给我们安排一些事情，安排一些人，经过一些过程，最后我们是可以成熟，是可以达到跟他配得上的一个地位的。最后后面周四周五周六的时候，信息还特别为我们点出了保罗在他执事的时候他的一些负担和他的一些目标。就是保罗他的负担是非常清楚，就是要将信徒从幼稚园阶段带出来，就是带到可以就是可以承受公义的话。这话是与基督天上的执事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对于承受这件事情，保罗弟兄在很久很久之前他就有这个负担，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受尽得救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从吃奶的阶段，吃换奶的阶段开始，能够承受成为可以吃干粮的阶段。也就是说可以听的不仅仅可以听恩典的话，也不仅仅可以听生命的话，更可以听一些公义的话。最后就是保罗执事的目标，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学习，或者是在我们行事传福音的时候值得我们去做一个榜样。他的目标就是把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线上，就是说我们去接触人也好，去传福音也好，在这过程中我们是要去把不是去供应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而是要把我们里面的基督供应给别人，让别人能够在基督里面承受线上。这样才是一个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但是对于别人来说也给他提供了一个能够尽快成熟的一个途径。如果我们就是在和别人接触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灌入到别人里面，我想这样的话他也许以后会承受，但他可能承受的路上会有一些障碍。好，就是这就是大概是这一周我们会看到的一些信息。 好，下面请严森弟兄为我们分享一下这周的纲目。
Amen。
Amen。感谢主。所以这周我们的纲目是成熟的过程。
Amen。
对吧？说到过程，大家都知道对吧？一个过程就是一些步骤，然后最后达到一个目的。所以这里的成熟的过程呢，就是经过一些步骤，让这个人的生命被神的生命充满。因为在神的心里面，心头的愿望就是为每个人都能够成熟，让他能够达成他的心意。所以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里面呢，也同样有个祷告，主啊，让我们能够就跟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一样，让我们能够竭力往前，达到成熟。所以特别的竭力往前达到成熟的呢，特别说到是 be brought on to， 不是说我们自己在那边竭力达到成熟。所以在这一次呢，又跟我们又来呼吸一下，从三十七章到45章，又开始说到一些雅各的事情。这雅各从27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个抓夺的人，
是，
对啊。然后到35章、37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变化，对啊。但到45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生命成熟。所以前面那些20年很多时候的变化呢，基本上就是雅各被一些破碎，但是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在这个生命成熟的过程呢，就跟前面的完全不一样，是他在内里生命的经历。所以说到我们这个生命成熟呢，很重要一点是在雅各内里生命的经历。对啊，你看到在那个37章，拉结他的亲爱的妻子拉结死了，然后呢生出便雅悯以后呢，以色列继续往前，那时候他开始变化。但是雅各有那么多的孩子，连着他的旧人的选择当中有一个叫做约瑟的，他是他最疼爱他，所以他就是说的他那个旧人当中所喜好的这部分也需要被对付。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神就兴起这个让那些环境让他的儿子们就是把约瑟那个卖掉，然后呢用他的那个衣服呢沾了一些那个羊羔的血，来告诉以色列就说，哦，我的儿子应该是被一些野兽给吞吃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他是说到以色列就说到他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也就是说他这个多少年一直在想起约瑟的时候，最心爱的约瑟，他每次一想到约瑟的时候呢，就知道约瑟可能没有死，但是他也不能够做什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就特别告诉我们，但是这些想约瑟的事情上他的心里面不知道有多疼，然后呢他一直就向神敞开，然后接受一步一步的接受神生命的分赐。所以这一步就很重要。所以在每个环境里面呢，主给我们一些环境，就让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一直的向神敞开，接受他一天一天的生命的分赐。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点的话，我们看到在大灾难，就是在埃及有粮，别的地方都有饥荒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种子到埃及去买粮，买完第一轮买完以后呢，西缅被留在那，然后呢第二次要去的时候，他告诉他你要把便雅悯带来。
Amen。
对，但是雅各开始都不允许，也就是他还是跟他的天然的那个选择里面还是有一点牵连在里面，直到后面的时候雅各他说你带着你他要去就去吧，你带着他去。然后呢他说了一些很不一样的，跟以前很不一样的一个话，就特别说到但愿蛮有怜悯的神能够让你们和你们的兄弟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
是，
然后就是说了，他就雅各的自己特别说到是蛮有怜悯的神，虽然他这个过程当中许许多多的对付，但他是认识的神是蛮有怜悯的。对啊。然后呢自己怎么说呢，他说至于我要上就上了，要失去就失去了，也就是说他的天然的选择当中已经没有了，对啊，就是说他在这里对神已经没有再多抓住任何的东西，他最宝贝的东西呢他也愿意放下了，至于我丧失就丧失了，死就死了，对啊。所以在前面他不愿意的时候，他不能让我那样悠悠愁愁的下地狱，所以就告诉我们雅各在这里呢生命已经被变化了，他自己天然的选择已经没了。这再看后面那个最后的45章的后面的时候呢，你看到雅各跟约瑟相聚的那个天，约瑟伏在他肩头上哭，然后雅各是完全是一个神人成熟的人。后来他给那个法老他们祝福，也就是说这个约瑟这个过程当中他成为一个成熟的以色列，然后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人。所以就希望他弟兄在说这个这周的信息的时候特别说到， 他说不希望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雅各的时候不要只想到拉邦拉结然后等等以扫那一些那个脚跟被摸了瘸了等等，还要看到雅各经过的种种过程里面的生命被神的生命充满，能够成为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在这里能够成为神的代表，成为一个祝福的人。所以就这些上就希望我们观念上有一点改变。那么成生命的成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雅各的一个变化过程中，他前面有一点变化，变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经过的新陈代谢的过程，然后有的旧的东西被除去，新的东西加进来。但是成熟跟变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成熟呢完全是被神的生命来充满，所以我们不只是希望我们天天被变化，我们还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他说到你每个人都希望他的孩子有变化，但是不止就此而止，就此能够结束，就希望你们儿子小孩子被变化，他远远不达到成熟。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生命上要长大，要一步一步的往前，知道我们全人被主的生命而充满。他说只有那个生命成熟的人才能够完全神的旨意，能够成为他的彰显，能够成为他的代表的权柄。感谢主。所以我们就希望让这个生命要一直在借着每个机会，让神圣的生命能够一直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充满丰满。然后他的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告诉我们是在度量上的扩充，对吧？也就是说成熟的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环境让我们这个人度量被扩充。所以在诗篇四篇一节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他说我的窘迫中求你使我扩充。所以在每个环境里面要让我们生命度量的扩充呢，就一定是要有一个环境，在这每个环境里面主都给我们一些环境，让我们的生命的度量还被扩大。所以就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每个环境里面都能够祷告，主啊，在这个环境里面请你扩大我生命的度量。是他的，然后的生命呢，生命的成熟呢也就是这个过程。但是呢，虽然我们看到一些弟兄们的生命比较成熟，但是呢我们很难看到他们在后面有许许多多的圣灵的管制，对吧？所以就是说你要生命有一个长大的过程呢，你这个成熟就一定需要有许许多多圣灵的管制。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每个环境里面我们要顺从主的带领。是
Amen。
所以在每逐年逐日当中有许许多多管制在我们身上，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不是别人看得见的，但是我们自己能够经历到的。
Amen。
所以就是说到，所以好的时候呢就说明我们要被神完全的充满，就需要有一些旧的东西，我们自己霸占我们这些人的里面的那个部分的东西呢要被除去。所以就是神就是用这些主宰的用一些环境来倒空我们的全人，除去我们先入旧人的一些损则，使我们度量能够被扩大被神充满。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让他那个以色列要失去约瑟，对吧？然后呢最后便雅悯，这一步一步的都来对付他，使他呢没有天然的选择，完全的被神充满。所以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他的主给我们每一个环境呢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为我们让我们里面的一些东西被对付掉，让神自己来代替来充满我们。所以在这个成熟的过程当中呢，虽然这个度量被扩大是等等这些管制的过程呢都是很艰难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呢，你生命往前越走的一步，可能你环境上越艰难，但是呢因为你的生命上已经被变化长大，你也就越容易的胜过这个环境，对吧？我们从约瑟的那个经历当中，对吧？前面的你每一个步骤的时候都很 struggle， 到后面的时候他那个环境越来越大的时候，他就很相对的看的时候，你看到他还很容易胜过这个环境，对吧？然后成熟的人你也看到，对吧？以色列最后你看到我们这位神是满了怜悯和恩慈的神，然后也是全丰全足的供应的神，在每一个环境里面会供应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害怕，一想起那个雅各的一些经历的时候，我们都想着哇，要达到生命的成熟需要这么多的对付。他乱弟兄特别的说，有个姊妹就问乱弟兄，我的生命如果要成熟，是不是我也要像雅各一样的要失去我心爱的最宝贝的东西呢？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点这个害怕，包括我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好多弟兄姊妹我们都一样，他一想起我们要受这么多的对付的时候，哇，要能够成熟，我这里面就害怕。所以但是他的弟兄特别忠告我们， 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Amen.
对吧？特别是我们为了以后的事情在里面想，在里面给我们自己加的忧虑，让我们不敢爱主，不敢在里面追求主。他的主让我们每天呢都有每天的变化啊，最重要跟现在跟未来不一样的点呢，就是我们每天凭着主这样的管制在里面分赐，他有他的恩典的供应，一方面他有要求，另一方面还有丰富的怜悯的神，还有全分全足供应的神，天天在供应我们。不要，但是他的供应不会供应我们 future 的事情，所以这个很重要，就相当于让我们每天呢就好好操练，在这里爱主，每天操练长子的名分，在传福音，每个环境里面都让我们操练接受主生命的分赐。所以就是让我们好好每天不要只看到神的要求，要天天接受他恩典，接受他全分全足的供应。对啊，我们就看到有的弟兄姊妹就是说啊，主对我这么多的要求，我就不干了，然后呢他没有去享受主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的这个部分。所以在圣经的别的卷书当中也看到一些生命长大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在雅歌里面特别说到个人的地方，他的那个所罗门王就是渴慕他的那个心腹能够成熟，所以他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渴慕在这里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能够与我们的主相配。所以在这个变化过程，他特别重要的一点呢，我们都知道对吧，那个原来那个加尔呢是一个骏马，也就是他天然人非常的刚强，意志也很强，然后后来呢慢慢就成为百合花，就转成一个信靠主的人，然后呢他进一步的变化成为云柱，就那个烟柱对吧，那个烟柱就是更没有自己，然后能够把地和天上连在一起，直到一直被变化成他的华塔那个华教，对啊，然后变成了新耶路撒冷，变成了耶路撒冷，最后呢对他来说是可爱的，对敌人呢却是很可怕的威武的军队。但是乱地人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妻子对我们是可爱的，但对我们的仇敌是吓唬他们的，所以我们的主就要我们在生命上能够成熟。最重要的一个点呢，我们就需要被破碎，然后最很重要一个点的破碎过程当中，一定让我们的意志要被降服，对吧，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特别他还说到姊妹们有些时候看到外面说话细声细气的，哇，但是里面的意志是非常非常的强壮，就跟个骏马一样，所以这个告诉我们每个人这意志上需要被主摸走。对，然后这个生命的长大就这样，知道我们就要成熟，成为所罗门这个阴性的，就是他的完全的配合，就是完全的生命成熟跟他一模一样，能够成为他的相配的一位。然后在新约当中也特别告诉我们，他的彼得后书里面，我们都借着这个同样的信，美好的信作为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对主有一个心智，就是让我们与主配合，让这个神圣的信，这个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天天的发展，对吧，借着整个一步一步的发展，忍耐节制敬虔，对吧，然后弟兄相爱，知道最后的爱，整个过程最后成为爱，也就是说最后呢他没有他天然的选择了，他全部的被主的爱所充满，他在他来说全人就是个爱，所以彼得就是最后成为这样的人，他殉道就荣耀主的名。所以呢就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每天生活当中也能够与主配合，对啊，然后让我们这个被主充满，没有我们天然的，能够丰富的进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里面作为我们的奖赏。然后我们在看到保罗的指示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我们要从就是要竭力往前达到成熟，
对，
就刚才说的，所以就是要竭力往前呢就需要与主的配合， be brought on to maturity， 所以就希望我们每个人呢要这个在与主配合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就是说明我们要能够愿意吃干粮，对吧，干粮呢就是指的是天上执事的话，属天那些话，还有神公义的话，对，好多时候呢我们一说那神的公义的话的时候，很多人就不能 take it， 然后有的弟兄姊妹就特别喜欢听那个恩典的话，但是你要生命长大了就一定能够要听这些公义的话，使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所以呢要能够听公义的话呢，很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操练与主配合，所以他说到呢就说到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天天来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所以呢我们能够听这些话呢，就是因为我们享受主的恩典，天天让他在我们里面变化，能够想让他自己呢供应我们，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所以这个一步一步的过程呢，都是需要我们每天有这样的操练。但最重要的就是渴慕，让我们渴慕这个生命能够长大成熟。也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呢，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要把福音朋友让他们得救，并且要让他们把他们成熟的献上，那才能够完成神的心意。所以愿主呢这周要好好的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点上呢，这个充分的让神圣的生命的种子得着供应，与主配合，在我们里面长大，知道我们全人被主的生命充满，一天一天的就让我们操练过这样的生活，对啊，所以让我们能够才能够在神身上成为有用的器皿。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非常温卓弟兄刚才的交通，就是关于彼得弟兄在彼得后书里边对于生命成熟的这样的一个交通。那我愿意在这里继续多加一点，弟兄姊妹晓得哈，我们在两周以前，我们曾经进入一个宝贵的信息，就是长子的名分，对不对？那么在那里谈到长子的名分是什么？长子的名分呢，就代表啊你君尊的君王之分，啊，在这里代表神是掌管在这里神的国，这是第一面。第二面呢，你在这里要有双倍的地图，你这里啊，所有的属天的福分都加给这里有长子名分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那有了这样的长子的名分，就我们命定要在神的国里边做王掌权，替他掌管权力。可是弟兄姊妹晓得，若是我们没有照着今天我们体会的在生命里的成熟，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里做王，不可能在这里做王。弟兄姊妹，你若今天翻开这个世界里边的消息，你看世界里的局势，你看到很多君主的国家他们换国王了，原来的国王年龄大了变成太上皇，新的君王他成熟了，他长大了成为新的国王。你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成熟的一个王子他能够成为做称职的成熟的君王。照样在我们属天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若是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成熟长大，我们很难在生命里做王掌权，我们也不能够实现神所命定我们的君王的职分。那么什么是生命的长大和成熟呢？生命的长大和成熟照着彼得弟兄他那里领会的，就是啊，发展我们所接受的，发展呢，这位神做到我们里边这个神圣的种子啊，在我们里边不断的发芽长大开花结果，在我们里边供应我们，使我们有一个生命成熟的表现。英子妹，你若记得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到八节里，那里他怎么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在信上供应美德，借着你这个信呐，这个种子供应美德，然后借着美德供应知识，借着知识供应节制，借着节制供应忍耐，借着忍耐供应敬虔，最后呢借着敬虔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照着彼得弟兄所说的来供应爱。弟兄姊妹，我讲的这些话呀，你在听了啊，乱七八糟听了很多了啊，听不清楚了，我在这里卖弄一下啊。我在知道我们在座的有玉英姊妹是学植物的啊，怀金弟兄也学植物，冯鑫姊妹学生物啊，那你容许我卖弄一下。我卖弄一下弟兄姊妹啊，你看啊，这个这底下这个须根呢，就好比这个美德啊，美德啊，供应什么呀？供应知识。哎，这里面又粗又大的，这个根这是知识，啊，这是知识。我家打印机不是很好啊，应该叶子是绿颜色的，这打成蓝色啊，蓝色顶不住啊。丁子薇凑合一下啊。然后啊，这个知识和美德是这里面的根，它呀。上往上供应什么呢？是干，干就是节制，啊，这个干呢就是节制。哎呀，他把这个养分呢，这个生命往上供应，供应出干来，再往是什么？他就是分出枝子来。 分出枝子来。枝子是什么？照着李弟兄在那个生命读经里讲，哦，这个枝子啊，就是忍耐和敬虔呢。哎，一个是供应忍耐，忍耐供应敬虔，但还没有停在这里，弟兄姊妹，再往上，它供应什么？这个枝子长出来了，就要长啊，开花长叶，开花长叶，看到在外面长叶了。哎，你看这个红颜色的，就是弟兄相爱的这个花。哎，弟兄相爱就长出花来。那再啊，供应我们这个弟兄相爱，就供应出了生命的异果。弟兄姊妹看到了吧？这也就是彼得弟兄他所给我描绘的生命的长大，就是啊，任由他，任由这一位啊生命的主，将这个神圣的种子做到我们里边，做成他神圣的生命在我们的表现，任这位主在我们里边做成，做成他生命的供应和表现，就是生命的成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愿意在这里做小孩子哦，因为生命在我们里面是长大的。你看啊，美国是丰富的哦，美国是有丰富的供应。你看 我亲爱的姊妹，就里面的美国丰富的供应的表现啊，在这里有丰满的表现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在这里边，这里边有啊，有美德，有节制，有敬虔，有忍耐，有弟兄相爱，就要在我们里边供应出他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来，彰显出我们哦，他在我们里边所需要的，他要我们做成的，以至于达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感谢赞美主。丁总，我们愿意成熟吧？你们哈利路亚。
感谢主。那今天呢，因为我们是上一周没有交通那个上一周的长子的名分，所以我想两周的内容我都想交通一些。首先是讲成熟这一方面。那我们其实呢现在还没有讲到雅各成熟了，只是他成熟的过程，还没有到他成熟的表现那一部分。那他成熟的表现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他什么都就是就正只剩下祝福人了。就是他为什么呢？他里面满了神。所以一个成熟的人呢，他的表现就是说他里面满了基督，他就只剩下他把基督留出来给别人，那个就是祝福。所以我们知道说雅各这个人，他到了埃及以后，他没有做别的事情，他就是祝福法老，然后祝福自己12个儿子，然后祝福自己2个孙子，就 That's it， 就是这样，他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啊，这个就是他的表现。那我们回过头来讲他成熟的过程，他成熟过程实际上是变化的一部分，但是是比较靠后面的这一部分。那么他后面这一部分呢，时间也很长，有20年的时间。那我们把这个20年的时间啊，和他以前给拉班干活那20年去比较，啊，我们看到哈，给拉班干活那20年，他是非常积极主动，哎，他是一定，他是抓夺者嘛，那个时候是吧？他还没有变成以色列呢，他那个腿还没瘸呢，所以他拼命去抓。所以从拉班那儿呢也抓了不少，抓了不少，所以他得了不少东西。他得了呢这个4个妻子，对吧？这个11个儿子，那12个儿子是到后来才生的，但是11个儿子啊，得了呢拉班的很多很多的财产，当然都是神祝福他了，就是给他这些。但是呢，总之那段时间他是非常的，我们叫 active， 哎，就像我们这个现在的青职啊。清职的人 哎，我这个我要这个努力的这个啊这个这个得到更多啊，其实得到更多是属世的东西了啊。当然神也祝福你，也给你很多，但是你现在呢是那在给拉班干活那20年的阶段，那希望呢你哪一天呢跟神摔一跤啊，被神摸一下你就瘸了，这就生命开始成熟了，不做雅各做以色列了。那这以后他当然又经过了一些这个曲折了，他是总算是回到了这个美地了，他不在拉班的地方，就是这个外邦人的地方，他回到美地了。但是呢他先去的是示剑，那最后呢经过神主宰的环境啊，最后他就回到了他的这个别是巴西伯伦呢，就是到西伯伦与神的交通里面。那到这儿以后呢他就进入一个呢比较安稳的阶段了，所以这20年呢你基本上看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是非常被动的一个人了，跟那个20年完全不一样了，他非常被动的一个人。但是在这个被动的这个情况底下呢，哎，神就来用兴起环境来摸他，就让他一样一样的失去。看到这个非常对比非常明显，他那边呢是拼命 active 拼命得，这边是他拼命的想好好的过日子了，想把自己的这个心爱的东西保守住啊，他觉得我这辈子也就够了，对吧？我有这个啊，但是呢神就让他一样失去呢，首先就是失去了他的爱妻，这拉结难产死了。但是呢带给他一个第12个儿子，就是便雅悯。然后他就特别偏爱这个便雅悯和便雅悯的哥哥，就是约瑟。他呢就是没事可干了，那个时候就不是 active 很 passive 呢，他去干什么呢？他为约瑟编一件那个彩衣，别的儿子都没有啊，就是这个儿子有，他就觉得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儿子，他很偏心，他就去。结果呢搞得那些这个约瑟的哥哥很嫉妒他，所以就把他卖到埃及去，那他就等于失去了他的这个爱子。然后后来呢神又继续兴起环境，他本来说哎呀我现在你看神给了我这么多东西的，这么多牛羊什么的，这个我这辈子不愁了，失去一个爱子失去爱妻，但是我还有不少啊。但是神又兴起一个饥荒，你知道那个饥荒是7年的，对吧？这个7年的丰年紧接着7年的荒年，所以只好怎么办呢？就打发那个10个儿子去到埃及去要粮食嘛。那以后就约瑟就用各种的办法，就是叫他把便雅悯也带也失去，所以他的一样一样的就等于都失去了。到最后呢，我相信最后那一次，他的所有的儿子都上埃及去了，因为便雅悯必须带过去，对吧？所以他就一个人待在这个西伯伦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时候是神最后给他的一个功课，就是什么都没有了。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啊！这个11个儿子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真的是要被神变换到一个没有别的了。那这个时候呢才是你成熟的时候。你如果但凡你里面还有一点点要抓住的东西，哎，是我还有这个啊，那你神就没有完全进来。那神没有完全进来，你就没有完全充满神，就没有成熟。
嗯，
好，那这个时候呢，好，他得到了消息了，说那些儿子回来了，说约瑟还没死，不信。他说什么？说魂里麻木，不信。但魂里麻木呢，但是呢，灵里苏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已经啊，在这个魂的方面已经被完全的对付了。啊，经历太多的事情了啊，得到了失去了等等等等，所以啊这些对他就不重要了。那然后他就带着所有的东西，他说哎呀约瑟没有死，我要去见他，我要去埃及。但是他第一件事是什么呢？献祭给神。
Amen.
到了别是巴他献祭给神， 然后到了晚上，神就向他显现。啊，哈利路亚！这个就是成熟了以后啊，这个你就随时见神了。嗯，神就向他显现说：“你去埃及没有问题，这个就我与你同去。”哈利路亚！这所以他就去了，然后呢，他见到了约瑟。你有没有看到他大起若狂啊？什么也没有，这个对他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就是没有太多的高兴了。那他见到法老有没有这个怎么样，或者是很高兴，或者是有什么心情啊，都没有，上去就给法老祝福。啊，然后呢，这个就讲他又给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然后呢，又给他这个两个孙子祝福。那到孙子祝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谈到长子名分的事。你知道长子名分呢，是他一出来就要抓的东西。他一出来啊，抓着他哥哥的脚跟，他要抓他，他我要先出来，那没成功啊。然后呢，就和他的母亲两个人呢，这个去夺那个合伙去夺那个长子名分。先是用一碗红豆汤呢，把他哥哥的这个长子名分夺了。但是他哥哥其实自己啊，虽然看清长子名分，但是他并没有那个权利把长子名分就随便给人的，是吧？还是他的父亲是有这个权柄，所以呢，又跟他妈妈合起来，又骗他父亲的祝福，所以骗到了长子名分祝福以后呢，只好去逃亡去了。他哥哥生气了，要杀他，他就跑了。那跑了以后呢，但是这个长子名分对他来说啊，是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东西啊，就是一定要抓这个。但是后来啊，他就是在他家里出了一个事情，知道的，就是犹大的，就这个四儿子的两个儿子，法勒斯和谢拉。他一个小孩先出来了，那个接生婆在他手上系一根绳子，说这个是先，这个老大。结果呢，这个系绳子的这个没出来，另外一个先出来了。所以啊，这个长子不是由人能定的，
是
啊。然后他去给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呢，他那个长子是流变嘛，那本来是长子，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成熟了，所以他知道神的心意，说这个人是失去长子名分了。因为他玷污了他自己的长子名分，所以呢，这就转给约瑟了。所以最后到了给这个马拿西跟以法莲祝福的时候，那个他的儿子这个约瑟呢，说这个以法莲是老大，马拿西是老二，所以呢，我把这个大儿子呢放到他的右手这边，小儿子放他左手这边，那我这么拉过来，结果他呢，那个两只手一交叉，他这个右手呢就跑到这个小儿子脑袋上。那个约瑟赶快跟他说你这个不对，这个是大的。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什么？不要争长子名分了，这长子名分呢是神拣选的。
对，
所以他现在明白这个功课了。说我当时啊，我那么多年我去争什么呢？所以这个人成熟了以后才知道，说我这么多年我争什么呢？争这个长子名分。但是神拣选我了，他就是我的，我不需要去争的。所以他这个成熟啊，也是在这里面体现出来。好，感谢主。
Amen。
Amen。感谢主。那个刚才我们弟兄就是讲到这个成熟的过程，就是在圣经里面哈，这一段是写的非常好的，所以我是非常希望大家回去有空可以看看这段的圣经，就是这个旧约创世纪，就是第一卷书这个后面的一些这个章节，讲到这个雅各的这个一些故事和他的这种变化。那今天也有很多这个新来的朋友哈，我也说想讲一些这个。就是希望这个新来的朋友呢也能够听得懂讲到这些这个过程。那就是讲到这个成熟的过程的这些原则呢，那下面我就讲到说到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的身上。 因为雅各呢是神所拣选的，他的人生是有些奇特性的，但是他那些原则实际上是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的。那从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哈，可以分这个几步。第一步呢，是人是不认识神的，是不要神的。你知道这个这个人这个天性里面哈，他就是觉得说他不要神，他跟神实际上是那个剩下启示，实际上跟神都是为仇的，都是不要神的。那这是第一个关系。那第二个关系呢，就是说哎，这个神也爱我们呐、啊，然后慢慢也通过这些各方各面各个人的形式不一样，就开始说哎，我想寻求神。那在刚开始寻求神的这个关系上面，主要的哈，我不是说所有的，主要的是基本上是想从神那得好处的啊，很多人是这样。啊，这也无可厚非，人其实没有那么高尚的。基本上中国人讲的这个叫五子登科，知道吗？五子登科，基本上很多人到神面前的第一步啊，就跟雅各一样，就是说，希望你祝福我的五子登科。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妻子，有的人是位子，有的人是孩子，反正各个不一样，房子怎么样？就是说神，哎，你给我做这些事情的话，或者我就来信你啦，或者我就怎么怎么样。基本上是一种条件式的，哎，基本上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呢，这个神是这样的伟大，他也知道我们这样，然后在生活中各方各面，所以就是给人，这个人呢也有变化。五子登科嘛，各个人反正以这个方式或者跟那个方式，基本上到一定时候呢，也是五子都搞定了。到了中年的时候，基本上五子都搞定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神在背后，尤其是在人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而且这个就讲不完了。各个人的经历还不一样，各个人的经历不一样。那我现在是中年人，据我所观察的，神是伟大的，而且神给各个人的经历是非常不一样的。神，你知道他爱他的子女，你知道我们在世的父母都爱子女，都希望子女以后好，神更是希望子女好。而且神知道每一个子女需要的是什么，有的人是非常刚硬的，就是非常有手段的，就是手段就像雅各一样，就是非常会抓夺的，是非常刚硬的。哎，神在生活中来对付他，到一定程度他会变得比较的柔软。还有一个反方向，有的人是刚开始他的人是很软弱的，就像圣经中启示的，神拣选的人中有的人是很软弱的，哎。但是神在环境中呢也来对付他，使他最后呢变得很刚强。所以说这个没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不是一定怎么样，但是原则上是一样的，就是神哎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像他一样的完全，能够像他一样的完全。就是说我们的旧人实际上都是有限的，都是有问题的，但是神是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像他，能够更加的完全。那还有一个原则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经历苦难的。那这一点上呢，我需要讲清楚，就是说我们需要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啊，我们不能说你信耶稣以后，信了神以后，你的生活就是阳光一片，这个不是不合真理的。人家圣经上启示说，神让他的子女，让他的儿女经历苦难，不信神的人也经历苦难，因为本身这个世界就是有问题的，经历苦难。所以神一开始就讲清楚，但是神也说了，当经历苦难以后，我们信靠神经历苦难，我们的人就得以完全，就得以完全。在这点上，其实上我们对于我们的子女也一样。你像我的孩子现在早上上高中的就得起床，哎，我不能说他困的那样子我就不忍心，没有，你孩子该起床就是要起床，你赶不上校车就是不行，你需要赶上校车，你需要起，需要吃苦的时候你就要吃苦。但是我也给他供应，我也希望说他能吃得好，他有他的供应。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神让我们经历苦难，但也神也供给我们属灵的粮食。那还有一个成熟的很重要的标志，在属灵上很成熟的标志，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祝福。这个原则上也很有意思。我从我自身经历，我觉得神也很爱我，因为我以前我这个人是软弱的， 我自己都搞不定，自己的问题都很多。后来你知道神怎么样把搞定我的吗？不是说把我的事情都照顾好了，是让我成家有孩子，一有孩子以后我自己的问题就搞定了。因为你没有，根本没，现在没有时间在考虑说我还搞不定，现在的时间就是说你要考虑你的孩子有没有搞定。神就是这样的原则，我们属灵的成熟就是我们能够想到我们属灵后代的幸福，想到我们的神要成为我们下一代的神，他们能够享受神。所以愿我们一起来，就是我们是向着神真诚的话，神也带领我们经过这样的环境，使我们得着属灵的荣耀。
我很享受那个它里面讲到生命的成熟就在于度量的扩大。你知道我之前都是学生，然后最近就是这个 summer 稍微有做一点工作，然后我突然就觉得原来自己还有很多功课要学，就很不一样。在那个过程中就发现又好像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后在神面前就有很多要学的功课。然后昨天我打电话给我妈妈，我跟她说，我说我毕业以后要去参加全时间训练。你们知道全时间训练哈？我说我要去参加全时间训练，然后我妈妈她当然她是很认可我这样一个奉献，但她也跟我说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受帮助，非常被提醒。她说，一方面你是要花一个集中的时间去接受训练，能够让你在真理上受装备，但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怎么样，你今天有没有去这样的去经历主。然后好像回头一看，哎，好像是哦，哎，我好像我就一直想着说我两年我好好爱主，我好好爱主，那我今天我就去好好学习，去好好工作。我就当然也不是说我们不好好学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工作，但问题是好像没有连于主来做这一切的工作，就好像说我爱主是那两年的事情，我现在还不需要那么爱主，不需要那么花时间在他身上。那你想，你一天不吃你就会瘦了，你或者说你减肥来看，你一天多吃一点，你之前的全都前功尽弃了。就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每天每天的，包括我们生命的成熟也是每天每天的。不是说我就花那两年的时间啊，那也很好了，我有这样的奉献我觉得很好了，有那能够愿意花两年时间真是了不起。我有时候在想啊，真是愿意奉献，那其实又怎么样呢？我今天怎么样，今天到底有没有来到主面前，愿意在我经历的过程中，比如说我现在有那样一个工作，然后生活很忙很忙很忙，那忙了然后呢，真的需要来到主面前有这样的求问，主啊，我的工作上要怎样经历你。我觉得这个非常得帮助。然后我另外享受一点，我觉得这个星期就特别享受一点，就是我们不见得说因为也在讲到说我们生命成熟，另一方面要我们的意志是顺服的，意志是要顺服。但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比雅各还硬，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意志非常非常的那怎么讲，非常强硬。但是这个星期我就享受一点，说其实我们意志强硬啊什么没有关系啊，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只要愿意来，甚至就是要来到主面前愿意向他敞开。甚至我们的不敞开你也跟他敞开，你就跟他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敞开，很多事上好像我没有办法服从，但是我真的愿意，我就来到主面前这样跟他说，我就发现哎，我就敞开了，我就顺服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往前，没有办法顺服，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向他敞开。
我也很摸着这个点，其实生命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我的正漂是想去年轻的时候去参加两年全新的训练，是非常的阿闷，因为年轻人都应该参加训练，因为生命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但是那个中二的信息里面还有一句话非常的那个摸着我，他说躲避一次神的安排就是失去一次度量被扩充的机会。实际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遇到一些问题，有都日常生活中都会有一些事情搅扰我们，但是我们有时候就选择躲避，就逃避那个光景，逃避那个让我们受压让我们受不了的那个情形。那个一逃避一次那个神的安排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一次度量被扩充的机会。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我们就是要愿意接受圣灵的管制。实际上生命的成熟是圣灵管制的总和， 我们失去一次圣灵管制的机会呢，其实我们一直逃避神，逃避神，神最后你就不理我们，你就是说，神就不会那样来帮助我们，就是把我变化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不要成为一个逃避神的人，然后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上，愿意受神的对付。其实这个点适合于所有的弟兄姊妹。其实在学的弟兄姊妹，说句实话，日子也不是那么容易。每天读书啊，要什么时候起床啊？每天有那么多功课要做，其实你都是可以与主配合的。你向主敞开，跟主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规划我的时间，让我能够在那时间的安排上能够受你的限制。”不要就是说有时候一做作业一加班或者是一玩就搞到晚上两三点钟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不来。生活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受限制的，这个受限制也就是愿意接受圣灵的管制。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我们不是每个人不是都清楚的，所以他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那个是历年助人逐日暗中所接受加起来的圣灵管制。所以说我们一个人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是真的是要很认真的，因为我们的生命的长大和成熟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在没有弟兄姊妹在身边的时候，我一个人过生活的时候是不是活在神面前。如果不是活在神面前，那段日子就作废了，就没有帮助我们的生命上长大。所以盼望弟兄姊妹都学这个功课，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接受神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和使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长大。
Amen.
是
Amen.
分享一小点，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星期就是没有什么压力，就过得比较轻松。然后刚刚结束一段时间的工作，然后也刚刚开始，就每天过的是吃了睡，睡了玩，玩了睡的状态。就感觉在就这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就觉得和神的关系没有之前有环境的时候那么亲密。然后就是觉得当你有环境的时候，你觉得啊，主啊，这个我不能做，主啊，那个我怎么办？就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跟主的关系很亲密。然后当你在一个比较安逸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就好像没有事情是需要由主来做的，然后就会和主的关系也许没有那么的亲密。然后就好像明白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小的时候。就是遇到一点麻烦，就是妈妈就会说啊，那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人生就是十有八九都是苦难。然后就小的时候就会可能比较天真，就觉得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为什么不能一帆风顺，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想得很美好的呢？然后现在就会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就是需要有苦难，就不可能一直活在安逸当中。然后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苦难，我们才会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活出。然后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也是需要有一个接着一个的宝贵的环境，来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扩充。然后就是这两三个星期的短暂的偷懒，也让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不一样的看见。然后也希望在今后就是。
弟兄姊妹都交通这个信息非常的丰富我们属灵的经历上应该还是很多的都交通都可以得到吗？
大家都觉得，就是说我们是现实中的雅各，就生活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各的一个影子。那作为长子的，就是说争夺长子这个部分的话呢，在生活中也是很多的体现。
不管是工作或者生活，在家里工作，如果是在工作当中呢，你想想看，你是不是想成为你老板旁边的红人？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争夺。在生活中，如果你是家里的很多兄弟的话呢，你是不是想成为你的父母中的眼中的红人？这很多这种例子。最近的话呢，就是说，我在生活中我是，就是说在工作上我是非常硬的一个人，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我很容易跟我的 boss 直接是有冲突。那我的性格的话呢，就是说我后来就是说我开始的话呢，就是说冲突下来，就是说觉得很不舒服。那现在想想看呢，就是说后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我被就是说被他强硬的扭过来之后呢，我就觉得说现在觉得就是我会笑一下。怎么讲呢？就是说觉得就是人要把我的这个硬的一定要有一个人来电我。
Amen。
是他要电我，那就找我老婆来电我。那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子的，就不需要就是说觉得不舒服，没什么不舒服，是要来要电我。
Amen。
比如说你读了圣经啊，读了什么，你对一个事情会改变你的反你的态度。你开始如果不觉得你是需要被对付的，你会觉得不舒服。你觉得你真的需要被对付的，你这就觉得这件事情很自然的。
Amen。
那就会很容易就接受。
Amen。
是这样，你需要被对付。
Amen。 我刚刚站起来一看到张叔他比我早半秒钟，非常好，你看他有机会交通，我就想不晓得还有没有谁要交通的，有没有赶快抓住机会。你们
我接着刘森弟兄刚才说的那个关于以前一张说的那个
比后
一张就行，但是说先是有信，然后有美德，有知识，有节制，有忍耐，有敬虔，有弟兄相爱，然后是爱，这都是每一样啊都很难做。那但是你看到爱呢是最后一样，也是最难的一样。
对，
所以大家要是对这个没有感觉呢，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这个感觉了。
是，
你知道我们人啊都幸福，所以信是有的，美德呢也是有一些的，我们对人很温和呀，我们知道谦让啊，这些都有。但是甚至弟兄相爱，你说我那天我就有一个我们邻居啊，他们家的老爷爷丢了，然后你知道一开始啊我里面还没有太多的感觉，因为我在想啊，这若是我们一个弟兄家的老父亲丢了，我里面一定很着急。甚至只是我们周围住的某一个人我都不认识，听说他丢了，所以就没有那么强的感觉。然后这就是一个征兆，就是说我们这个爱啊，他这个说最后的一个爱不是普通的爱，是对是普遍的爱，你知道吗？
是
对人，不是说对哪一个人，是对人的爱。这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说到传福音吧，好像没有太多力气，这是必然的，因为圣经上说了，你看这个彼得弟兄都有智慧，从神来的智慧，他知道我们人最缺的其实就是最难的。那这周不是这段时间我也有经历，一面好像说我们积极的去接触人啊，那很奇妙的是一面呢，神就把人放到我们面前。我两个经历，一个经历呢，我们因为去上学，然后那天是把他送去了，就是去看一看。出来的时候，两个家长就把我们拦住了，说什么呢？我说这个，他也没提要我们做什么， 他就跟你讲了，说我们家两点半放学啊，没有人接这个孩子，然后我们就住在附近，又没有校车。然后要是搁以前呢，我可能就说哎呀，那个我姊妹要不要生，但后来我姊妹经常提醒我说，你们弟兄虽然是头啊，但是最后的事儿是我做的，所以你要塑造我的感觉。但我当时呢，对，我里面也在有一个感觉，就是说那要看姊妹的感觉。但是呢，我看到他呢好像有要说这个意思啊。那如果是没有传福音这一层啊，我姊妹已经很忙了，三个孩子，老实说做。但是呢，因着传福音呢，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感觉，说哎，我们到处在找人吗？哎，主不就借着环境把这人送到我们面前了吗？
哎嘛是。
然后我就看了他一眼，我看到他眼神呢有个感觉，是哎你可以放，顺便，其实老实说真的就顺便，接妞妞的主他家里的附近顺便送，那就把这个人呢，就我们就活就揽下来了。揽下之后呢，就邀请他来福音聚会，然后呢就会发现呢，非常非常不敞开。
哎妈，
事实上也是必然的，在这边很多年了，我不相信在这边这么多年了福音没听过，一定听过的，但是不敞开。不敞开我们怎么做呢？哎，你这个你说这个事儿又硬下来了，结果这人呢又不敞开，那我们里面感觉就是感谢主啊，你既然愿意他跟我们接触，那我们就跟他接触。同样的道理，那天我也是在学校接了个微信，有一个学生我们也接触过的，说有没有空啊，我们这个学业上的难处我们聊一聊。你知道天然里面的感觉啊，我马上就想，哎呀，看我手头这么多事儿，我这天天时间按秒算的，我哪有时间，再加上我们还有好多聚会啊，还有我们有固定的时间，你知道我们周二祷告聚会完了，弟兄姊妹们鼓励那个时间出去，在人里面感觉好像那个时间是传福音的，其他时间是我的，我还搭时间在给你。但是呢，哇，那个时候我就在微信稍微安静了一下，我马上就有个感觉，说我现在把人放到你面前了，哎，你要不要与我配合？
哎们，
哦，主耶稣，
阿门。
那我们说，那主啊，但是我的时间也很紧，我这个好多事要做，我都做不完。那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那你为我预备一个时间，我是够着我的恩典能够用的，我来跟你。哎，结果主给我一个感觉，说某一个时间半个小时，那我真就去了。哎，一去了知道吗？很奇妙的一点，我跟他接触完了，属灵姊妹给我发了信，说呀，我们有两个人啊，上次福音聚会的时候非常敞开，一个是也在我们小孩，另外一个是这个人。哦，主耶稣，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我里面啊，我多么敬拜我们这位主，
Amen,
因为他的圣灵啊是在做工的，
阿门，
阿门。
但是呢，他需要我们跟他配合，
Amen,
那我们跟他配合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随机的一件事，但事实上你看到后面这个圣灵的安排啊，真的是很奇妙很奇妙。
Amen,
那所以我说的点是什么呢？我说的点是啊，我们要成熟呢。成熟的一个表显呢，是生命度上的扩大。
Amen.
那到底是我们先扩大，还是先被怎么说呢？还是先操练呢？那举我姊妹的例子，我姊妹我还现在还记得她怀老三的时候，我姊妹一开始很瘦的，那后来变胖了。那你说她是先变胖了，还是孩子先长大了？当然是因为孩子在里面长，把她肚子撑起来了。对吧？我们的度量也是同样的道理，你知道吗？我们不可能今天坐在这儿说主啊，我要成熟，哎，我们的生命度量就长大了，不太可能。我们那怎么成熟呢？需要操练。
明白。
说主啊，我对人没有爱，就是这样。主说我知道我对人是没有爱的，所以我让你借着一个机会啊，试着去爱人。
Amen.
你爱了，你一去接触人呢，你会发现，你要不接触人，你还不知道你自己里面对人多没有爱。一接触，哇，主的光一照啊，我们就懂了。
Amen.
是吧？我对人没有爱。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跟主祷告说，是吧？求你让我对人有爱。
Amen.
哎，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就在接受主生命的供应， 我们里边是在慢慢长大，不是说弟兄姊妹哎呦给你很很大的负担。我知道这个我们传一提到传福音，其实大家都很忙，其实谁不忙都很忙，但是呢我们跟主要一点，你知道要一点，主啊你试着呀给我一个人让我接触接触，让我看看你能不能把我生命啊扩大一点。我真的是觉得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会得着主生命的供应，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命的成
长。
不然弟兄姊妹交通都差不多了，我很简单交通一下里面的感觉。在这篇信息里面有讲两个词，我问一下哈，看弟兄姊妹是不是 有进入，一个是变化，一个是成熟。有没有 volunteer？ 有没有志愿？什么是变化？志忠，什么是变化？
变化就是倒空自己，最后成装神。我觉得是这个意思。
好，谢谢。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我就念给你们听啊。他说，变化是在我们天然生命里新陈代谢的改变。好，这是变化。好，成熟。啊，苏丹，成熟是什么？
刚才伯雷是说被主的生命充满，我也赞同伯雷这个，就是完全的脱去自己的旧人，穿上新人。
对，
我知道没有自己天然的自己被主所充满。
很好，谢谢。所以我们再读这里，还说成熟是什么呢？是被那改变我们的神圣生命所充满。所以一个是生命的一个变化，有一个新陈代谢，旧的东西出去，新的东西进来，慢慢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达到一个情形，是一个成熟的情形，就是有一个生命的丰满，也就是生命的彰显。那么这篇信息我在训练里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弟兄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的感觉是很重的，是很重的。那么当然我们在这样的交通当中不大容易把那个感觉能够说出来啊，但是我想我还是稍微有点交通啊。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常常跟我们得救的年，我们该有的长大，跟我们得救的年日啊，好像不大相称，不大相称。我讲个例子好了，有一个人他招人，登报招人 ，requirement 是什么呢？十年经验。哎，就有一个人来啊，应征了。应征以后啊，那个谈完以后呢，啊，对不起，我不能用。他为什么不用啊？他说，因为你没有十年经验。他说我有啊，我从1999年做到2014年，15年的经验，怎么没有？他说啊，你的第一年的经验啊，确实是很确定，你做了这个。后面这个东西，后面这些年啊，我看都是在啊重复前一年的东西。换句话说啊，你的工作经验有15年，可是你的进步没有15年。换句话说啊，我不知道对人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人啊，他 programmer， 我就是做这个了，我做这个我就打这个随便啊，我做 Java 我就做了10年了。好，但是呢，这个经验好像是10年，但是呢，他真正要的不是说你 coding 的10年，当然他需要你有这个经验，但是还有很多东西是跟着这10年来的。我的点是说啊，弟兄姊妹，常常啊，比如说我想用我自己做例子好了，我得救啊很多年了，我上个礼拜六才刚刚过我的这个 anniversary， 我就不告诉你我是多少年了，但是很多年了，但是我这个一看啊，主啊，我得救40年了，好像啊，我不晓得有没有30年，会不会有20年，都不晓得啊，真的。你有时候想想说，主啊，那我就问了、啊、弟兄姊妹在座，志忠得救几年了？
得救是那个三年。
你不要回答我啊，不要回答我，就说啊，主啊，我也没有3年该有的长大。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都问问我们自己，到底今天啊，哎呀，有时候觉得说，主啊，到底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长大的一个情形。你知道你没有这个长大，你就没办法达到成熟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常常呢，另外一个点呢，另外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常常有感觉说，哎呀，要成熟太难了。基督徒成熟你知道多难吗？你看，哎呀，但是你晓得一个正常的生命，人的生命的长大往上打到一个成熟的地步是正常的，那么属灵的生命也应该是正常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那到底呢我们今天啊如何能够经过这个成熟的过程能够达到成熟？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里面真的需要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里面啊真是要有一个感觉说，主啊，我不愿意啊让我们周围的人事物就这样子白白的过去。刚刚谁交通了，说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那么你也经历苦难，我也经历苦难，他也经历苦难，那么到底今天这个苦难我们所经过的环境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一个东西存下来？什么时候啊，刚刚是周二这边他讲了，他说每一次你躲过一次神的安排，就是失去一次度量被扩充的机会。每一次当一个苦难，最怕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对你们说也对我说，特别对年轻的弟兄姊妹讲，苦难来了，日子过了，事情也过了，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啊，没有一样属，没有一个属灵的东西，属灵的价值留下来。所以圣经上说啊，他说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是不是都读过？最怕的是什么？基督徒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外面的人在毁坏，里面的人啊没有福音啊，没有更新啊。是不是？是不是？我不是说他没有更新，我是说不要误会啊，我是说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啊，最怕就是没有更新啊，是不是？那么我们的苦是什么？白受了，我们的环境啊白经历了。像雅各啊，到了听到这个约瑟还活着，哎呀，他跟我说啊，哎呀，看你们这些孩子就是当时骗我啊，就是讲一大堆。那你就发现他是没有一个成熟的，你看他心里啊麻痹，灵啊却苏醒。
是
吗？哎呀，啊，到了埃及啊，他跟埃及法老说，哎呀，你不晓得我那时候在拉班的时候，哎呀，20年啊，我把骗了多少多。他们说这些没有啊，他是怎么样为法老祝福。
Amen。
哎呀，当他要走的时候啊，他没有说，哎呀，你看我这一生啊，他是什么，哎呀，讲一大堆，他没有，他什么，他是扶着杖头敬拜神。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啊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主啊，我愿意在每一个临到我的环境中让我抓住这个机会，让我的度量有机会能够被扩充，让我们的生命有机会能够长大，让我们里面有机会得着变化。你晓得成熟啊是一个要达到的那个阶段，是不是？或者说那个 goal objective goal， 但是呢有个过程，过程是什么？过程是变化的过程。过程是什么？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不是要我们改好做好人，哎呀我要怎么做，不是，而是呢一个新陈代谢，这个旧的东西出去了，新的东西进来了，旧的东西出去了，新的东西进来了。哎呀，老板啊，这个没有道理，我啊跟他硬着干。哎，感谢主啊，哎，这个过程啊就把我们啊再带到神的面前。哎，你看主就是借着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所以感谢主啊，张叔弟兄能够看见这个真是很好，否则想我们此地不留人啊，自有留人处，我换一个工作好了。哎呀，这可能啊，我不是说你不要，我不是说你很多事情该做的不做，而是说你要看见每一个环境都主都用这个环境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我们都抓住这样的机会， 彼此共勉，好不好？在这个环境中，主啊，我愿意抓住每一个机会，让你有机会在我的身上变化我，让我有机会有生命的长大。每一天，主啊，让我得着我该有的变化。明天周一来了，你要有感觉说，主啊，感谢你，我比啊昨天啊又生命又长大了一点，又有点的变化。每一天该有的变化，主啊，不要让我错过，不要让我躲过。也让我们啊有没有一个感觉，主啊，愿意啊，我真是能够达到成熟啊。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弟兄姊妹在信息中讲了很多，你要看见啊，都是主在这里的安排，主在这里主宰的权柄。为什么今天礼拜天早上没有人，你不在家里睡觉而来这里聚会呢？是主怜悯我，还给我们一点点的怜悯恩典，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那么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一同啊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抓住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啊在这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彼此的勉励，不让每一个临到我们的环境是白白的过去，让每一个环境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愿意我们借着我们生命的长大，借着我们生命的成熟，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Amen. 主耶稣，叫我们经历这变化的过程。主啊，让我们能够啊，经过新陈代谢。主啊，让我们旧的东西啊，一天一天的脱去。我们一天一天的来穿上新人。主啊，让我们变化以至于成熟。主啊，在一切的环境中，让我们都经历到你。谢谢主。
Amen.
在你里面就是一去，一切都是新的。每天让我们灵命里有所经历。
是。
容你喜悦的日子。
是。
谢主。
这边倒也是。